加拉太书三章一到十四节，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音，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感谢主。我们上次你可以在这个开始之前，然后如果你要看讲到大纲，可以看这个周刊的第七页，周刊第七页。我们上次描述一个旅程呢，然后这个信心的旅程是什么呢？信心的旅程就是我们要先认识原来圣经描述的这个神是怎样的一个神，是一个完全绝对公义，记得我讲那个太阳的那种亮度吗？那在这样的一个绝对的标准之下呢，没有一个人面对这个大法官的时候可以称义的。我们面对这个审判唯一的道路呢，就是依靠耶稣基督来称义，靠着他来面对神。不过当你走上这条路的时候呢，你发现这不只是一个救你的道路，那这条路带你到一个山顶，你在山顶上的那个山峰，你看到神给我们一个通过耶稣不止称义，好像一个门开启，得到最大的一个福气。那这个福气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神从一个大法官的样子呢，变成一个证婚人的结婚，因为我们跟耶稣基督好像联合了一样 Union with Christ， 我们靠着他属他的人呢，在他里面得到耶稣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真正的平安、喜乐和盼望。这就是我们讲福音的核心 core message， 核心的信息。那这就是加拉太的信徒保罗写给他们的时候，加拉太的信徒保罗提醒他们，这就是你们曾经从我听到的信息，这是你们的曾经相信的。为什么现在被这些假师傅、假教师来迷惑你们呢？来迷惑你们，告诉你们除了信耶稣不够好，要加上守这些犹太人的律法条规，才能够算是神的百姓，才能够得到神给你们的救恩呢？不要被他们迷惑。所以保罗讲了这个之后呢，接下来保罗要通过不只是一个信息，这是你们曾经相信的信息。保罗说，你们也想一下过去啊，你们不只听了我讲的对吗？你们过去信耶稣的经过，你们过去信耶稣的经过，那个以同样的会强调同一个信息，你们过去是靠着耶稣而已，单单靠着他得救的，单单靠着他来领受 救恩和神给你所有的应许。那这就是今天在三章保罗要讲的，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呢，得到神为每一个投靠他的人所应得到预备的三个应许，三个应许。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现在来听你的话的时候，主有你自己圣灵来帮助我们，来不只是明白，我们来信靠，我们来活出你所赐给我们这些应许的盼望。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所以保罗现在要跟他们讲说，你们过去相信耶稣的时候呢，你们已经啊，不是可能会，是已经领受了三个应许了，所以不要再走那个回头的道路。第一个应许就是他们靠着信耶稣呢，他们已经获得生命了 New life， 他们得到了这个生命。那保罗叫他们想，你们过去几时什么情况之下，那你们信耶稣发生了改变呢？那你们在那个时候听到了这个话，相信之后发生了改变，他们就清楚说，哦，对，过去我们听到的那个信息是什么？耶稣基督这边说活化在你们眼前。我们可以给很多的数据，假设我今天不是讲到，我给一个一篇的演讲，我要告诉你这个生态污染啊，这个 pollution， 这个生态环境怎么样被危害，我可以告诉你很多的数据，我可以跟你讲多少个河流被污染，我可以跟你讲多少的生物这些稀有动物已经绝种，我可以给你做数据。不过呢，我也可以选择做另外一件事，就是投影一个画面，这个画面你可以上网去找的，这个海龟啊，一个很大的海龟有一个吸管啊插在它的鼻子里面啊，这个海龟流血啊，这个海龟在那边呻吟啊，很辛苦。我可以给你看那个画面，你觉得哪一个会比较有效的告诉你这个生态污染带来的威胁呢？我想是那只海龟啊，因为这个图画很生动的告诉你，连那个可怜的海龟啊，这个生态环境里面很脆弱的一个成员，它都已经受到了这个很具体实际的一个伤害。那就是因为这样一个画面能够带出比很多的数据带出那个信息更加的强烈的带出来，更加具体的带出来。所以现在保罗说，我们有一个画面，那我们的画面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就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啊，这个就是他的意思了。耶稣基督活化，好像这个 placard 一个很大的一个布告板，一个标示板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你们不懂吗？你们没有看过吗？而他们从保罗的身上，他们看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就是福音的画面啊，来带出他们曾经所接受所相信，不是一套数据一个理论，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耶稣为我们死。不只是这样，他们也经历过另外一个信靠耶稣的得到的一个事实啊。第二到 第五节那边强调是，当他们，你们记得吗，看到这个画面，你们还领受了圣灵，领受了神的灵，这个神的灵在他们里面改变了他们，这个神的灵有一些具体的表现，这个神的灵在他们当中，圣经说，保罗说，记不记得圣灵在你们当中行过异能，那这个异能 powers 代表的是什么呢？然后他们可能会回想，对呀、啊、对呀、啊，我们信耶稣的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神迹发生了，我们看到这个病人被医治了，我们看到那个弟兄他身上的鬼被赶出来了，他们可能回想到这一些事。不过这个字所要强调的更是圣灵在每一个人他们的身上的那个能力 power 的那个能力，怎么样的改变每一个人的心。那如果你自己回想你怎么相信耶稣的话就好像其实刚刚不久前我跟一个姐妹两位姐妹一起上慕道班，其中一个就说，诶，她其实小时候呢，她就妈妈带着她去教会信耶稣了，不过她回想起来还好她小时候信了，她说因为她长大了之后呢， 他发现其实自己真的是很顽固的一个人呢、所以是神自己开恩，从小就改变了他。那这个是神的带领了，他自己回想的时候，那你就知道说我们的心真的是很刚硬的。最大的神迹到最后是神改变我们呢、让我们这个刚硬的心愿意跟神和好。所以这个就是那个神圣灵的那个能力和那个表现。那是因为保罗说，是因为你们行律法，照着律法这600多个条规去做，然后才得到这个改变吗？还是是因为你们听见耶稣来拯救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为他们流血，涂抹他们的过犯，信靠了他，是因为哪一个呢？所以这个答案是很清楚的啊，因为加拉太教会有这些犹太人，过去都在遵行律法，也没有得到这个救恩，也没有得到圣灵，是现在听了保罗的信息，相信了才得到。还有啊，保罗继续啊，所以有点像一个又一个的那个论据，不只看见这个图画，不只领受了圣灵，他们还第四节说为福音的缘故受苦。Experiential， 这个是一个体验，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曾经甘心乐意为着信耶稣的缘故付上代价，忍受了很多的，大概在教会里面忍受很多的逼迫。这些刚刚成立的教会，在这个不幸的这个社会，被犹太人排挤，被自己外邦的家人排挤，都有。那这个就是他们信耶稣的经过。那不过这一切加拉太的信徒的经历，弟兄姐妹，提醒我们一件事，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认识耶稣的话呢的那个特征，最主要的就是开始我们要明白这个福音啦，我们要明白这个福音。那来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弟兄姐妹，你会发现我们花时间来听圣经的讲道，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要任何一个人来到这里只是得到一个精神的寄托，我们不要任何一个人来到这里只是模模糊糊的认识这个耶稣，甚至是迷信啊，我们不认识他，不过我知道他会救我了。我们不要有任何一个人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要清楚认识他，就好像这边说的，像加拉太信徒看到耶稣基督活化在你们面前，耶稣和他的十字架，耶稣和他十字架跟我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要每个人从好像保罗告诉加拉太信徒，我们因为认识了耶稣，投靠他，领受他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要这个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时常印证，回想鼓励我们，是啊，过去圣灵提醒我，帮助我，引导我，这个就是那个福音的特征和重要性。因为你有这个圣灵的时候呢，他会呼召，上次我们说的一个有效的呼召，来引导，来帮助我们，而且这个圣灵重生我们，就好像这些加拉太信徒，是什么的力量让他们能够在为着这个刚刚接受的这个信仰来面对逼迫和苦难呢？是圣灵在他们心里面重生了他们，不止让他们跟神和好，刚硬的心软化过来，还给他们一个从里面来的力量，这个力量会在逆境当中，逆境啊 adversity 当中呢来成长。好像一个，你没有看过一个砖块啊，那种很旧的房子，你在外面走，那个砖块和砖块之间长出一个小植物来，对不对？长出那个小植物，你看哇，这个砖块这么硬，那个小植物为什么可以长出来？它有什么力量可以长出来？那个小植物的树干这么小，它怎么样可以从这个裂缝里面好像打破了那个砖块一样？那个不同就是这个砖块没有生命，这个小植物有生命，这个就是不同。那所以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圣灵在人重生的时候帮助他面对苦难。所以今天也是一样的话，你看，希望保罗对加拉太信徒的话来鼓励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你受苦果真是徒然吗？果真是徒然吗？那如果你面对一些困难，你说主啊，我受苦果真是徒然吗？不是徒然的，因为圣灵在你里面，他会赐你力量， 他可以成为你生命的帮助。我们来信靠他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他祷告，主你给我你所应许的这个力量，生命的力量，来面对我现在面对的困难。很多人都经历过，所以求主坚固帮助我们，安慰我们，让我们也经历，无论是病痛，或者无论是我们在家里面对的一些跟人不能够分享的问题，或者是我们各样的压力，那我们可以面对。那当然保罗不会停在这里，我们接下来来到第五章啊，保罗会告诉我们很实际的，我们怎么样靠着圣灵来生活，来面对我们的困难。我们现在回来看这个应许，第一个应许就是神给我们生命的力量。当我们清楚明白耶稣的时候呢，不只是生命改变，还有得胜生命的力量。不过第二个方面呢，领受了圣灵之外，圣灵之外呢，有了这个新生命，还靠着耶稣成为后裔。特别是这边保罗花时间来解释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为什么要把这个话题转向这个以色列的老祖宗亚伯拉罕呢？为什么要讲关于亚伯拉罕的事？因为还要解释这个信心 faith， 这个信靠是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保罗在回顾这个对比，记得吗？一个犹太人过去的选择，他们以为我照着律法，记得那个打勾吗？我照着律法的要求一一的去做，我来到神面前接受审判的时候，神会接受我。这个是他们过去，甚至连保罗过去相信的方法。另外一个呢，保罗现在大马色的路上认识了耶稣，他看到另外的一个方法，信基督。不过他这里加多一个观念，所以保罗他解释这个信是从哪里来呢？你有没有注意到，信听信福音啊，听到了然后相信哦，所以 faith accompanied with hearing， OK， 所以我们 hearing and believing， 听了然后相信。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出这个观念呢？因为刚才记得我们看那个起因经文吗？起因经文，那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他们很多人认为亚伯拉罕，我们的老祖宗，那第一个可以算是第一个以色列人，他就是因为顺从神的话 ，obey。顺从神的话呢，他得到神应许给他的福。他们大概想到这个顺从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想到创世纪22章，当神跟亚伯拉罕说话说，亚伯拉罕，你把你最爱的那个宝贝儿子以撒带到山上去献为祭，献给我。亚伯拉罕圣经说22章啊，他就照着神的话一一的去做了。所以你看啊，所以犹太人会讲，这个就是为什么神把福气给亚伯拉罕，因为他完完全全的照着神的吩咐去做。不过保罗现在就讲，慢着，我们倒退一下，不要看22章，我们回去看创世纪15章。我们回去看创世纪15章，那个时候就是刚才的经文，神对亚伯拉罕说话，亚伯拉罕听到，然后亚伯拉罕听见了之后，他怎么样？他做了什么事？圣经告诉我们，他只做了一件事，他相信了，没有做别的事。而刚才这个保罗就这里引述创世纪15章第6节，当他听见神说我要赐给你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的后裔，他相信了，神说这就算为他的义， counted as righteousness， 算为他的义了。就是因为听然后相信，所以你就看到保罗的那个要带出的功课。犹太人以为亚伯拉罕还有整个这个旧约的信仰的那个基础呢，就是要借着他们去做然后得到。不过现在呢不是的，原来连亚伯拉罕自己都是因为相信才得到的，而不只是亚伯拉罕一个人。接下来第8节那边，加拉太书3章8节说，不止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裔，而他的后裔也不止犹太人，他的后裔的特征不是血统。最近我们在新春的时候啊， 这个少年团契有不同的人，就是他们分组嘛，因为这个限制哈，这个条例限制，所以有不同的这些少年人呢，分五个五个啦，啊，到不同弟兄姐妹的家里面去，有这个新春的聚会嘛。所以当然他们是很好的安排哈，有这五个当中呢，是有一些大哥哥大姐姐带着小弟弟小妹妹的哈，是有大有小的啦来，然后其中有几位到我们的家，到我们的家的时候呢，这个大姐姐啊，哈，就叫那些比较年纪小的少年人，然后说，哎，要去洗手先啊，然后洗手，然后我就在客厅嘛，我只听到那个其中的一个大姐姐叫着其他的孩子去洗手，她讲话的声音哦，我听就知道，哎呀，这个真的很像她妈妈。Go wash your hands。啊，对，哎，对啊，我记得她妈妈有讲过这样的话。所以这个真的，因为那个特征哦，那个权威性啊，就是在于，哎，这个孩子的身上你也看得出，这不是一个血缘的关系而已啊，这个是整个为人的性格，以信为本，以信为本 ，by faith， 这个是亚伯拉罕后裔的特征，不是血统，不是犹太人不犹太人的问题，是亚伯拉罕的特征。还有他后裔的特征是信心，信靠这位神的话，然后才照着去做，然后才照着去做。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那我们可能以为说这个好像犹太人，我们以为说照着神的话语去做，靠着律法称义啊，亚伯拉罕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人呢，亚伯拉罕是那个模范生呢。不过保罗说不是的，你们误会了。他其实是单纯信靠神的最佳榜样 ,the best example, model。那他的例子，亚伯拉罕的例子也告诉我们呢，这样一个简单听见神的应许，然后相信接受，也告诉我们信心到底是什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下，信心有两个很重要的观念。第一个观念就是信心是在于有一个可靠的对象 ,object, 信心是在有可靠的对象。那这个可能讲过了，我们的看到这个诈骗案的方式越来越严重，对吗？甚至银行都会被骗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招数很厉害。这个警方现在有数据嘛，从16年到现在，单单新加坡被骗的钱呢有10亿这么多，10亿，真的 ,1 billion, 10亿块钱这么多。每一个受害的人啊，我相信他曾经是这么想，我相信他没有骗我。对吗？有哪一个人被骗的时候说我相信，我觉得他会骗我，结果被骗了？没有。每一个人从心里面相信他是真的。那为什么还是被骗了呢？那因为弟兄姐妹朋友，这就是那个信心的关键嘛。这不是你多么相信，这是对方可信不可信，可靠不可靠，这个就是那个关键了。答应你的那个人可靠吗？答应你的人可靠吗？亚伯拉罕有理由怀疑神吗？有啊，其实。因为刚才我们读这个创世纪15章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还没有办法去到前面。创世纪12章，神第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告诉他：“哎，你来跟随我，离开你的老家乌尔，接下来一辈子没有回家了。你跟随我去哪里？还没有跟你讲，多久没有跟你讲，走了就走了。那亚伯拉罕就听着神的话走了很多年。”过去了，神多次15章讲的话没有应验，来到17章，他才得到那个儿子的应许。亚伯拉罕超过75岁的时候，连一个儿子都没有。75岁的人，连一个儿子都没有，一个孩子都没有。现在听到神说：“哎，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天上的星星那么多，然后亚伯拉罕就相信了。 然后有人读圣经看，这个就是古代人，他们思想简单。其实不是的，弟兄姐妹，古代人的思想是有深度的，是现代人的傲慢，现代人的傲慢。古代人的思想不是简单，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当亚伯拉罕听到这句话，说到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知道的，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亚伯拉罕知道在人看来是没有希望的。不过不同的是，他知道那个呼召他的神是可靠的。那人看来没有希望，不过记得吗？信心的那个对象，这个神是有能力，无穷的能力。罗马书四章说，这个是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他认定这样的一位神，这个神是超越人的想象，这个神是我们说一诺千金，一句话是很有重量，一定可以做到的。所以他相信神的应许，神也因为这样称他为义，算他为义。那你看到这个信心的这个本质吗？在于那个对象。所以很多时候跟一些朋友们分享，他们觉得哎呀，圣经的这个记录有些我们很难接受啊，这个好像这个神迹啊，圣经哇，这个水可以变成酒，哇，一个网可以打153条鱼，本来没有鱼的，哇，这个瘸子可以走路，哇，这些东西好像违背所谓科学的原理啊，违背科学的原理。我就告诉他们，朋友，那科学的那个定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观察自然的规律，然后得到一些对自然界的原理的结论，对吗？我们观察自然界经常发生的事，得到一些原理，好像地心吸力嘛，你让石头掉下来，它每次都掉下来，对不对？所以说，哦，所以有地心吸力的原理，对吗？不过神迹为什么叫神迹？是因为神迹本来的定义就是超越自然定律，对吗？超越自然定律，不被自然定律所限制。因为这个定义的问题，如果我们说只有照着自然定义发生的事才是有可能的，当然定义上 by definition 你已经排除了神迹了，你已经排除了一位可以在神迹可以在自然定律以外做事的这位神了，一开始就排除了他了。不过如果我们允许一个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就是在这个自然界以外有一位可以照着我们所不了解不认识的一个原理来做事这样的一个神。如果我们允许有这样的一个神超越我们这些受自然定律所限制的这些人的想法，他能够做事，为什么不能呢？那神迹为什么不能发生呢？允许这样的一个神的存在，会不会比不允许他的存在还要开明？这就是我们面对的问题。这个信心在于认识一个绝对可靠，或者亚伯拉罕说是超越自然规律能够使死人复活的这样一位神，所以他能够被算为义，因为他信靠这样的一位神。第二个方面，亚伯拉罕的例子也告诉我们，原来信心啊有几个层面。哎呀，这个很重要，弟兄姐妹，因为真的太多人说，哎，我相信耶稣，不，你究竟是什么个意思呢？你相信耶稣，你的信心是到哪一个程度呢？让我告诉你，有三个程度。亚伯拉罕的那个信心告诉你，信心弟兄姐妹朋友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塔嘛，一个三角形，在那个基础你要有认知 knowledge， 你要对神认识，就好像刚才我讲的那个耶稣基督的那个信息，十字架的信息，你要知道它，你不知道你就是迷信，你不可能信靠它，这是那个底层啊。可是你有了这个知识还不够，你要上多一层， 第二层叫做应承 assent knowledge and assent， 你要同意，你要知道说不止耶稣来，你要认定说耶稣能救我，我需要他，他能救我。不然的话，如果你没有这个层面，你的对这位耶稣这位神的认识就好像魔鬼对神的认识一样。魔鬼知道耶稣是救主吗？知道。福音书很多次啊，魔鬼自己说，神的圣者，你是来把我赶从这个人的身上赶出去的是吗？他知道，知道。可是这个知识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我们必须知道说耶稣是救主，然后第二方面承认认同，我需要这个耶稣，我需要这个耶稣。然后第三方面，亚伯拉罕他认识这个神，他知道这个神会带领他。最后呢，这个塔的顶端呢，第三方面呢，他把自己交托给这个神 entrust， 他把自己交托给这个神。就好像我们在讲结婚嘛，你花时间认识了这个人，你同意说这个人可以带给你幸福，最后你做什么呢？跟他结婚咯，你把自己交托给他了。亚伯拉罕一生就是这个交托的一个典范，对吗？一个 model， 他就是因为相信了这个神的话，他离开了他的老家，刚才创世纪十五章也有讲的，离开了他老家乌尔，然后呢就没有再回去了。一辈子，希伯来书说他到死的那一天呢，他都还没有看到神给他的应许应验，没有看到那个地，那块地他没有看到，他在上面走，不过他没有看到说这个他的后裔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地。不过这个就是信心，把自己交托了给这位神。所以我们也一样的，我们说我相信耶稣，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你是哪一个的相信？你的信心有哪一个的层面？你可能知道耶稣是那个救主，不过你同意你需要耶稣吗？你 assent 同意吗？如果你同意了，那你就来到顶端，你把自己交托给他 entrust， 你可以向主祷告，耶稣今天可以说我相信你啊，我知道你是那个能够赐人生命叫人从死里复活的主，你也自己从死里复活，然后我把自己交托给你，求你带领我啊。如果你这样说的话呢，那你就跟在亚伯拉罕的后面，走在他的道路上，靠信耶稣称义了。那如果反过来，可能其他弟兄姐妹啊，我们说哎呦，曾经我做过这样的祷告，我跟随耶稣，我信靠他，不过这个信心不是一个信耶稣开始的时候的事情啊，也是一个接下来一辈子时常要锻炼啊，时常要操练的一个功课。那因为我们有挣扎的时候，犹豫不决的时候 hesitation， 对吗？来到主面前说，主啊，我知道你可靠，我同意，我也曾经相信过你，而且我也把自己交托给你，不过现在我面对的这个问题我有挣扎，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再一次的来信靠你啊，把自己再一次的交托给你，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求你加添我信心来依靠你，享受你给我的平安啊！你可以这样子祷告，所以这个信心就不断的被操练啊！所以这一个在思想真理的人，或者对一个我们信主很久的，我们都需要这个三个层面的信心，知道同意，然后把自己交托。那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 DNA 了，亚伯拉罕的基因不是血统，是这样的一种信心，这样的一种祷告，也这样的跟亚伯拉罕一起得福。这是第二个应许。来到最后的一个应许呢，第十节开始，那我们也可以说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脱离了咒诅，脱离了咒诅。那这又回到犹太人的那个观念，刚才我说 犹太人他们以为这个亚伯拉罕呢是他们那个球队靠律法称义的球队的 MVP Most Valuable Player 最佳的球星啊，这个亚伯拉罕就是完完全全听神的话然后称义的。保罗说 No， 亚伯拉罕不是你的球队的，亚伯拉罕是我的球队的，靠信基督称义。所以呢，我不只把你的球员抢过去，而且我跟你讲，保罗说你们的这个球队输定了，你们的球队还没开始打就输了。为什么呢？啊，这就来到保罗接下来，我们没有时间一个一个，不过你知道这个段落里面刚才读的经文，保罗引用了五六个旧约的经文。那保罗引用至少两次提到旧约律法的要求，如果你注意读的话呢，他的意思是如果你要在那支球队靠律法称义的那支球队里面打球的话呢，你必须不断的照着律法一切的要求去做才能活着，不断的照着律法一切的要求才能够活着。去年的那个可能是因为去年有那个阻断啊措施比较少出门，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呢，这个 Netflix 上面呢有那个很出名的韩国的那个鱿鱼游戏 Squid Game 啊，如果那些有看 Squid Game 的人呢就知道这个游戏，这个当然电影是虚构疯狂的一个游戏，一大堆的人，这些落魄这些走投无路的人决定参加一个很残酷的一个游戏，这个游戏有很多很多轮，每一轮淘汰一些人，不过淘汰的结果就是每一个被淘汰人都死，最后只有一个人能够活着赢那个所谓的奖金啊！疯狂的游戏，一个是叫红灯绿灯，你该停的时候你不停你就被射死，射一大堆人死了，下一轮叫烹饼的游戏，捡烹饼，那个 Dalgona Candy， 每个人拿一块饼在十分钟之内照着那个饼的形状去捡，一不小心捡破了又被射死。这样的游戏谁要去玩呢？很多人去玩，不过谁能够通过呢？最后几乎没有人通过。那不过我要讲的是靠律法称义差不多是就这个意思了，因为神要求如果你要在那个球队里面呢，你要时时刻刻照着律法每一个要求去做，一不留神你就掉进那个咒诅里面了。所以英文说 perfect and perpetual obedience是这个意思的，所以怎么可能会赢呢？在这个球队里面，所以保罗用旧约，不是保罗自己说的，保罗说哎，旧约是这样讲的，你真的要玩这个游戏吗？我们玩不了的。所以保罗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球队叫信耶稣称义，因为这个球员，我们有一个最佳球员，不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只是个影子，来告诉你我们已经有一个球员办到了，一个时时刻刻完完全全照着神每一个要求去做的，就是耶稣他的儿子。义人因信得生，因为相信他得到生命，不是因行律法而得到生命，靠着这位耶稣，而且还在十字架上被咒诅，担当了我们做不到的那个咒诅，靠他得到生命。所以靠着耶稣我们就得到了神，每个外邦人你跟我得到了神给亚伯拉罕的那个福气，因为信心嘛，记得吗？那个基因啊，靠着他得到真正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我们来思想，那我们认识的这位神他是怎样的一个神呢？靠着启示，不然我们凭自己的想象。他要求什么呢？同样的靠着启示，这个绝对公义的神现在 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那个绝对公义的神完全的亮光审判我们，而且他要求的是，如果照着律法，完完全全我们啊，每时每刻遵守神每一项的要求，这才是能够满足神的标准。不过通过耶稣呢，我们有一个人已经为我们做到了。所以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我们思想，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你看到那三个福气吗？我们与耶稣联合的时候有三个福气。第一个福气是什么呢？我们能够获得这个真正的生命，我们能够获得这个生命，因为我们看到一个图画，耶稣钉十字架活化在我们面前，我们接受，我们得到圣灵在里面重生我们，这个圣灵像那个植物会有力量来帮助我们面对逼迫苦难，好像加拉太的信徒一样，这就是那个生命的记号，有圣灵。不过呢，第二个福气是我们成为真正的神通过亚伯拉罕预备的这个后裔啊。那这个后裔不是因为某个血统，而是因为那真实的信心。记得三个层面，你要认识他，你要同意你需要他，你要把自己交托给他，这个就是信心。都当然那个基础是一个真实可靠的神，不是一个我们自己被自然界所局限的这位神，对吗？那不然他那个神不可靠，而是这样的一个真正可靠的神。最后的福气就是我们可以脱离咒诅，靠着耶稣脱离这个咒诅，我们不要再投注于那个肯定输死路一条那个球队啊，靠律法称义没有希望，而是来到这位耶稣面前说，已经有一位时时刻刻完完全全照着神的每一个要求去做这样的一个耶稣，那你只有靠着他，也因为信靠他得到这一切的福气。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当中有在思想认识真理的朋友，盼望我们自己看到这样的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耶稣，我们走在一条死路上，不过如果我们有耶稣信靠他，我们走在生命的道路上，因为他是可靠的主，因为他为我们成全了救恩每一个要求。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在今天早上让我们来思想你的话，主让每一个你的儿女，我们再次的被提醒被鼓励，让我们看见这以色列人也是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福气的外邦人，通过亚伯拉罕我们得到你所应许的福，就是耶稣来到地面上把圣灵赐给白白的赐给那相信的人。主让我们因为信靠他脱离了这必然来的咒诅，而得到了因着耶稣所得到一切的福气。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这时候我们已经